中共吹嘘北京当奥节俭，外媒揭真相。FBI 局长痛斥中共口硬无耻程度前所未有。萧敬腾在央视春晚献唱，呼吁台湾人回家，引起批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3号礼拜四。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冬奥临近，外媒调查发现，北京官方在统计冬奥开支的时候漏列几十个项目，估计实际的花费是官方通报数目的十倍。中共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话，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成本仅仅是39亿美元，大大低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68亿美元的花费。据称，这个符合习近平提出的绿色、安全、简单的要求。但是外媒商业内幕最新报道话，中国用在冬奥上面的钱应该高达385亿美元。接近官方公布数目的十倍，更加比最初的预算16亿美元高出24倍。因为中共缺乏透明机制，所以先拥有肆意吹嘘的权利。报道指出，北京的官方统计遗漏了几十个项目，甚至一些大型项目的费用亦都没有列入。最明显的就是被称为冰丝带的国家速滑馆。该场馆2020年完工，2017年估计花费1.866亿美元。同时，北京冬奥还重新利用为2008年奥运会建造的几个场馆，包括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和水立方。目前尚不清楚当局用了多少钱翻新这些场馆。报道说，中国缺乏透明度令到中共拥有吹嘘的权利，并且严重低估其他国家举办奥运会所需的费用。报道引述体育经济学家 Andrew Symbolis 指出，很难从中国获得任何详细或者准确的信息，那里受到中共的高度集中和控制。到目前为止，我还未看到任何奥运预算。他说，不谈论交通设施费用，不谈论体育基础设施费用，不谈论建造奥运村的成本，所以任何所谓的官方数目或者预算数字都非常值得怀疑。时评人周晓辉2月2号在第几元发文谈论北京冬奥开支的时候指出，2004年希腊奥运会本来官方预算大概50亿美元足够，结果因为上述的报销令到希腊实际花费的钱超过了150亿美元。北京冬奥会呢？更加令人好奇的是，对于邀请来的规格大多并不高的国际嘉宾，中共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令到他们甘愿冒着疫情的危险来到北京？这个数字应该在几千美元之上。周晓辉判断，北京冬奥会可能会是史上最贵奥运会，而且毋庸置疑，在北京冬奥会之后不会有一家大陆媒体披露冬奥会的真实支出，更加不会有媒体明确作出所有资金都来自中国纳税人的批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 Christopher Wray 在当地时间1月31号晚间在列根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严厉斥责北京，话中共政府对美国的威胁已经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根据 FBI 提供的一份讲话文本，雷伊在当日重点聚焦中共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他说，联邦调查局每12个钟就会接到一个对抗中共窃取情报的新案件。中共政府黑客窃取的个人和公司数据比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重要多。雷伊说，我们在统计里面看到超过2000项调查涉及中共政府试图偷窃信息或者技术，没哪个国家好像中国这样对我们的想法、创新和经济安全构成如此广泛的威胁。 中国政府经济间谍的活动危害，不单止令到他的公司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技术领先，同时将我们的公司和工人推落去。那种伤害，公司倒闭、工人失业等等，已经持续了十年。全国各地的美国工人都感受到了这种伤害。他说，他自从2017年就任局长，就谈论了很多来自中共的威胁。但是如今，这些威胁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厚颜无耻，更加具有破坏力。他说，我们所有人必须集合应对这种威胁，因为这个是生死攸关的。雷尔亦都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威胁，而不是中国人民，当然亦都不是华裔美国人。他特别提到中共国安间谍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徐彦军窃取通用电气航空 GE Aviation 有关飞机引擎风扇专有技术的案例。俄亥俄州新辛那提的一个联邦陪审团在2021年11月5号裁定，从欧洲被引渡至美国受审的徐彦军盗窃美国多家航空航天公司商业秘密的罪名成立。他被指控至少从2013年12月起就开始招募在航空技术公司工作的专家，为中共盗取相关技术，并且招募有关公司电脑专家安装恶意软件，协助中国黑客盗取技术资料。雷伊还提到中共对美国宪法、价值观以及民主规范的威胁。他表示，中共政府越来越针对美国境内的人进行政治报复和惩罚，损害美国宪法以及法律所保障的各种自由。德国之声认为，雷伊的讲话表明，尽管被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牵制，美国仍然将中共视为最大威胁。美国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进一步收紧对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出口禁令。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所发表报告说，美中科技脱欧之后，虽然双方都有损伤，但是中国付出的代价更加大。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Tom Cotton 和 Bill Hagerty 1月31号联名致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中芯国际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加强控制将堵住一个重要的漏洞，防止中共和军队利用美国技术来推动军事现代化。两位议员认为，中芯国际是对美国国安的明显威胁。雷蒙多2月1号被问及此事的时候，说还未看到这封信，看到之后会回复。他和 Hagerty 说，我和你一样，对尽一切努力防止中国得到我们的技术高度关切。在美国议员致信雷蒙多的当日，北京大学发表报告指出，在美中脱欧之后，无论在技术面定是产业面的发展，中国不单止在大部分领域明显落后，甚至还陷入真空状态。据南华早报报道，尤其在晶片制造和人工智能等等关键技术上面，目前已经形成了脱欧共识。中国只是剩低技术含量低或者附加值低的行业和美国企业有联系。报告指出， IT 产业经过美中科技脱欧之后已经面临巨大冲击。相对而言，美国的 IT 产业几乎未受明显影响。报告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三年前才开始培养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但是美国大学一早就培养了这个领域的学生。另外，中国顶级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有 56% 已经移居美国，而赴美留学的中国公民也都有多达 88% 的比例选择留在美国。报告还认为，美国的脱欧战略还包括组建科技民主联盟，令到中国在科技上被完全孤立，也都增加了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关键零组件、获取先进技术和吸引人才的难度。 前空军上校 Robert Jancic 夫妇日前在美国孟菲斯的佳能表演艺术中心第二次观赏神韵，他们大赞神韵演出水准一流，充满正向能量，并且表示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欣赏这样的演出有助于疗愈身心。Jancic 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演出非常出色，卓越非凡，并且称赞神韵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方式展现中国文化，唤醒民众了解难得一见与众不同的文化。他还盛赞神韵努力恢复在中国已经失落的中华传统文化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可惜的是，中国现在的政权不会让神韵在中国大陆上演。Jancic 先生表示，在座位上面能够感受到节目带来的满满能量，这种能量更多地来自神韵音乐。Jancic 太太亦都有同样的体会，他认为这种正向能量有益于对抗病毒，尤其音乐非常疗愈。Jancic 太太希望大家不要惧怕疫情，要享受神韵，因为神韵演出有助于消除大家对中国的偏见。他说，文化是没有错的，错误不在人民。中国在音乐和治疗艺术方面有很多贡献，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点。最后他还表示，他们要一次又一次地看神韵，因为神韵带来很好的体验，除了舞蹈和中国历史故事美不胜收，他所传递的当今的信息也都很重要。台湾艺人萧敬腾在中共春晚演出入面和陈坤、王嘉尔和彭永森合唱《黄河长江》等等多首曲目，并且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大家一直以来都是被黄河长江滋养，并且呼吁台湾朋友有机会一定要回来自己的屋企看一看。这一番言论引发台湾网友一遍批评，台湾作家名嘴苦灵批评他将贼窝当屋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多元的国家，会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所以任何人你可以去赚钱，你亦都可以去跪钱，甚至于你要为了利益而去做忘本的事情，我们可以讨厌，但是那个是你的选择，但是你没有资格为其他人做出选择。我们是在台湾长大的孩子，对我个人来讲，我们是住在三爷公溪、二人溪流域滋养我们的地方。对于花东的人、花莲的人来讲，太平洋的豪迈、花莲溪的滋养，那个是我们的养分。去选择长江、黄河，去选择中国，那个是你个人的选择。不用呼喊台湾，更加不用替台湾其他人做选择。而屋企是一个遇到困难回去避风的地方，屋企是我们不为了利益过年过节要赶回去和屋企人相处的地方，出去外面赚钱赚取利益的地方，那个地方不叫屋企。尊重为了利益所做出选择的人，但是不值得尊敬，更加不能够替我们做决定。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